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发表新疆反恐白皮书，称过去几年逮捕近13000名恐怖分子。被外界期待可能以独立参选人竞选台湾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美国。好，接下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特席峰会一拖再拖，特朗普不满还是习近平多疑？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星期一在一份反击国际社会对新疆拘押营和其他镇压性安全措施批评的报告中透露，自2014年以来呢，已经逮捕了近13000名他所称的恐怖分子，并瓦解了近1600个恐怖团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3月18号发表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称自2014年以来，新疆打掉了暴恐团伙1588个，抓获暴恐人员12995人。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当局在这个长篇报告中称，政府的打击行动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但给出的所发生罪行的证据很少。西部边远的新疆对于外国人来说是关闭的，不过从新疆出来的人和海外活动人士说，仅仅表达一下穆斯林认同便受到惩罚。过去一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新疆关押约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批评越来越强烈。中国称这些在教育营是职业培训中心，参与者是自愿的，但是曾被拘押的人士表示，他们被关押在虐待性的环境下，被强迫放弃伊斯兰教并宣誓对中共效忠。美联社报道还表示，外界卫星图像显示，过去2年新疆在教育营快速和大规模的增加。中国在新疆维持有强大的安全部队，而外界独立核实维吾尔活动人士所称的虐待的努力呢，经常受到中国的阻挠。中国被美国列为全球最恶劣的迫害宗教自由的国家之一。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呢，星期一说，新西兰内阁已经做出了有关枪支法律改革的决定。阿德恩总理说，我们将宣布改革，我相信这将使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上个星期五，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2座清真寺发生大规模枪杀案。新西兰政府星期天开始交还星期五2座清真寺50名罹难者的部分遗体，让死者家属能够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下葬。受害者的名单呢，目前还没有公布，但家人已经看到了初始名单。当局指控今年28岁的塔兰特发动了恐怖袭击，犯有谋杀罪。塔兰特曾在电邮中谴责伊穆斯林，并称移民是侵略者。美国联邦政府的安全调查员认为，波音737 MAX 客机新安装的控制系统的安全评估存在疏漏，政府的航空认证也没有尽责。西雅图时报17号呢，援引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现任和前任工程师的话说，波音公司2015年推出737 MAX 新型客机之后，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认证，向联邦航空总署提交了客机新型飞行控制系统的安全评估，全名是操纵特性增加系统。联邦航空总署的工程师发现波音提交的安全评估存在问题。星期六在回答操纵特性增加系统安全评估的具体问题时，波音公司说很多说法都非常不准确。路透社看到一份4月中欧峰会联合声明草案，说欧盟将寻求北京就开放其经济的最后期限达成共识，试图说服北京兑现深化贸易改革的承诺。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于4月9号出席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届时呢都将出席。欧盟起草的一份长达6页的联合声明说，中国和欧盟将在2019年夏季之前就双方面临的优先市场准入壁垒和要求达成共识。这份联合声明仍需要得到中国的同意。欧盟和美国一样，对于中国市场扭曲、产能过剩和技术转让 感到担忧。维权网信息中心3月16号获悉，成都649案将于3月22号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被告福海路的妻子刘天燕称，这是福海路的官派律师告诉他的。2016年5月，成都福原军人福海路、设计师罗富玉、维权人士张俊勇以及89学运领袖陈蔚的弟弟陈兵呢，制作了一款纪念酒，瓶身设计标写为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并在网上销售。他们当年5月底呢就开始陆续被刑拘，7月被逮捕，2017年3月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法院，但该案一直被拖延审理，而由最高法院批准的第3次延期也于2月18号到期。今年2月下旬，福海路的辩护律师冉彤对美国之音表示，649案官方方面的漏洞很多，一直拖延。陈兵的姐姐陈家红对美国之音说，没有判决拖了将近3年的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开庭，尽快的放人。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颠罪逮捕4人。被外界期待可能以独立参选人资格竞选台湾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呢，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个无党派独立政治人物，他的优点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包袱少，而且比较清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如果您作为独立参选人参选，星期天上午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如果作为独立参选人竞选台湾总统，他在两岸关系、统独等重要议题上跟其他参选人相比，他的优势是什么的问题时，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我发现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台北市长，没有党派的台北市长，我发现到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还是包袱比较少，burden 的就是那种，或是不管是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或是政治抱负，还有一点人情的抱负，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去跟这些财团有太大的挂钩，我们选举费用也很低，所以我倒觉得我们执政的真的，你问我的结论呢、啊，我觉得我的执政的抱负比较少，所以我可以按照实际的问题，这样就提出一些比较实际的处理方式，而不要去考虑太多东西。我没有太多的负担，这是我优点。
柯文哲将于明天访问华盛顿，将自己介绍给美国是他此次学习之旅的目标。他认为华盛顿对他的好奇是一定的。
事实上，在历史上，你知道很少有外科医生变成政治人物的。我查过，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医生当的，我还跟他讲说有，我说那个马哈蒂有没有？据我所知，马来西亚马哈蒂是医生。其实，在亚洲地区都，我也查过，日本也没有首相是医生出身的。所以对这些所谓的传统的政界来讲，有一个医生跳出来当政治人物，他们都很好奇。
台湾将于明年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民进党籍的蔡英文已经表示将参加竞选，寻求连任。国民党将在党内初选中产生一名候选人。柯文哲目前尚未宣布参选，但他表示6月会有答案。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特席峰会一拖再拖，特朗普不满还是习近平多疑？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谈判紧锣密鼓之际，有北京背景的南华早报披露，特朗普习近平签约峰会有可能推迟到6月份。特席峰会由原计划可能于3月底举行推迟到4月底， 直到现在的六月，凸显了双方谈判进程的艰辛。尽管美方传递的信息比较混乱，但特朗普以河内特金会拂袖而去相要挟，对习近平步步紧逼的态势非常明显。中方舆论保持低调，但习近平步步为营，竟不轻易让步，又不愿意呢让谈判破裂。那么签约峰会为何一拖再拖？双方争执的焦点究竟是什么？特朗普会不会像在河内对待金正恩那样打习近平的脸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谈判旷日持久，我们看到现在呢，显然到了关键阶段，大家都看出美国方面传递的讯息比较混乱，母乳亲是一种态度，莱特希泽是另外一种，众多国会议员说的呢都不一样，而特朗普本人也是今天白脸，明天黑脸。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美方的这种不同音调？我们能从各种声音当中梳理出美国的立场和要求吗？
美国是个开放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当然非常正常。另外自打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内部我们就知道有鹰派和鸽派的这种区分。从最近看来，不管是莱特希泽的讲话还那个母乳亲的讲话，就其内容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过在口气上，因而也就是在态度上或者在侧重点上有些不同。那我以为这种不同呢，主要反映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那一派人无非是认为啊，打贸易战以来，中国方面已经做出了若干让步啊，希望中国做出更多让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此吧，现在就到了签订协议的时候了，否则如果老是拖着不签，那只是突然的增加自己这一方面的损耗啊。那另一派无非也就是认为啊，我们还应该继续打下去，中方还是有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呢，现在我们不宜马上就签订协议，他大概基本上有这么两种态度。因为这里就牵涉到在这种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中国方面是不是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么一种估计。而这个估计呢，又是建立在这中共内部围绕着这个问题他们的争端和他们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打贸易战，你归根到底你得希望对方做出政策的调整，而那对方做出政策的调整呢，那实际上是对方的他们的政府的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派要求做出更多让步的人，他们占了上风，那么才能做出这种调整。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对中共内部，因为在中国是个专制的社会，你很难指望受到利益受到影响的老百姓怎么样施加影响，迫使政府改变政策，那么他就更多的只能希望于在政府内部，在高层，他们会发生一怎么样的一种这种这个斗争，从而导致一种更有利的局面。而这一点呢，因为当局内部又是这么个黑箱作业，所以外头很难看得清楚，因此在这一估计上，那难免就会有这种差异。另外就特朗普而言呢，我想他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除了跟他不同时候他的心情好坏或者是不同的语境情境有关之外，另外也和他要，因为他要表示出不同的信息。一方面他要表示出贸易战有进展有效果，另一方面他要表示出美国在占上风在占主动。因为贸易战打了这么久，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指望着中国方面会做出让步，从而双方签订一个比较好的协议。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个进行的怎么样了啊，能不能签得成协议？那么对于这种这个别人的问题啊，特朗普当然也表示快了快了，已经进行的很好了，很快就可以签订协议，没问题。所以这句话会唱个白脸。但是呢，一般人会认为 在这种双方扳手腕较劲的过程中间，扛不住的一方会先喊停。那么因此，谁要是急于表示自己更急于签订协议，好像自己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这一方就扛不住了。
嗯。
因此，特朗普每次说到这个时候这种话的时候，他都要加上一句，他说：“哎，其实我们不急，中国方面更着急，他们更想急着签。”我想，所以他这种话的这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他要传达出一个不同的信息。因为总的来看，贸易战打到今天，虽然很多问题仍在进行之中，有些问题，特别中共内部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可能观察得特别清楚，但是整个来说，它的基本脉络、基本态势，那还是比较清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呢，仍然是不是习近平那边不想签协议，而是特朗普这边不急的签协议，他还希望中国方面能做出更多的让步。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非常低调，有报道说呢，官方媒体啊有关贸易谈判方面的这个报道呢，简直就是惜字如金。新华社最新报道是，中国啊国务院的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进行了第三次通话，双方在协议文本上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认为说，中国方面很少在官方通稿中使用这样的词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信号。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新华社的报道和胡锡进的这样一个评价呢？
这个中方的这个官方报道一向是比较矮板，然后这个话语很少，而且呢给出的信息十分有限。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好像这个两国的这个政治传统来看，美国肯定会这个说各个部门或者各个相关的人都会这个有一些发言，中共呢他这个归口发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就是官方谈判方面的这个对这个事态的这种披露，还有呢就是中国官媒的这个说法，这些说法呢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同一个腔调。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实质性进展啊？其实我看了一下，他说的是双方在协议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个有点像就是切香肠了，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文本，双方呢是确定一点啊，这个这一段是这样了，那么再进行下一段，就是把那个能确定的都确定了，剩下的就是那个不好确定的，或者说需要这个川普和这个习先生这个拍板的，那可能就是最难的那部分啊。至于说你说这个胡锡进的说法，说中方很少在官方通稿中使用这些词语啊，他就说这个是积极信号，这个话我觉得可以忽略。因为胡锡进作为一个中共官媒的喉舌，那么中国官方又是如此急切的希望和美方达成协议，所以呢他会把每一个进程中的这个中国官方的信息都解读成重要的积极信号，这个呢我觉得只是官媒的一种习惯，那当然也包括他在猜测中共领导层的内心，就是他知道领导急于达成这个，所以呢就尽量的唱这些太平歌词儿，让大家觉得很有信心，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恐怕没有这个中国官方说的那么乐观。因为美国这种切香肠的办法其实是也是一种压榨，就是你答应我这么多咱们就先确定这么多，然后我还会继续挤压你，这个可能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是如何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首先是 Richie Winston， Richie Winson， 他说中美贸易谈判难有成果的实质原因呢，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这种国家独裁体制下，既没有法，更没有监督机制，即使签署协议也没有办法监督执行，这是川普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允许美国到中国来监督，凌驾于共产党之上，这又是习不愿意看到的。这个错误呢，就是出在美国支持中国入世。方法有二，一是美国使用对等贸易法对待中国，二是美国退出 WTO， 让不守规矩的中国自己玩去。午夜星空 SZ， 他说我觉得中方在赌，对美强硬以迫使川普总统让步，对中方来说赌得赢最好，赌输了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李忠本他说中共独裁集权集团呢，采取拖的方针策略，应该说是取得了某种意义的成果，尽量利用利益诱惑或各种空头支票拖到美国内边，其实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自身权利，这是他们的底线思维的不可告人的红线。耍太极的方法就在于弱化美国的攻势，以保存实力，等待最后的图穷匕首见之时。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谈判如此艰难，那么双方难在什么问题上？双方焦灼在什么问题上呢？
双边谈判有些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解决，比如大采购的问题。为了这个改变贸易逆差，中方已经答应要今后有若干年要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不过这个问题，原则上理论上早已经解决，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你说最近出的这个波音飞机的事情就成了个问题，因为在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的这个清单中，波音飞机是其中很大的一宗。那么如果购买波音飞机出了问题，那中国又买什么东西呢？那有还什么东西都好买呢？这个当然就是也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不过原则上大购买已经不是问题。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市场开放的问题。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就强调对这个外资同等待遇，这个问题基本上也算是解决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补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很多在中共当局的一些讲话和通过的一些这个法律文件中，似乎也得到了相当的解决。但是呢，更重要的问题呢，后面这两个问题，也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和政府补贴的问题，它需要有监督机制。因为过去像中国这个加入 WTO 的时候，也都做出了所有的承诺，但是呢，它不遵守它的承诺，而缺少应有的这种监督以及随之而来的这种制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以及呢制裁的惩罚的机制，这个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所以在强调你这个签订协议的时候，协议要清晰，要准确。就像人家说的嘛，魔鬼都在细节里。如果你签的不清不楚，比较含糊，那么什么叫违反承诺，什么叫不违反承诺，就变成了一件扯皮的事情。如果你要美国方面如果认为中国在某个问题上违反了承诺，因此他就要去实行惩罚，那中方反而可以根据你协议上的这种说的含糊其辞，跟你纠缠不清，他就不承认他违反了承诺，反而倒可以指责你，你没有遵守承诺，你都说好不打停战了，怎么你又打起来了等等。所以这些问题呢，第一，它牵涉了你这个协议必须要写得相当的清晰；另外，怎么样建立起一种这个机制，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机制，都能够实际运作的机制。因为这种问题在过去都是很少遇到的，而且你现在呢，你美方你要不像其他的国家呢，它如果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那么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你对于中国这么一个社会来说，你要建立起一种机制去监督它，确实困难度就很大。但是你没有这个机制呢，那你锁定了那些条文，那个常常就付之东流，就成为空话。所以这个是他最重要的，怎么样建立一个机制。当然原来也都提到过，在此前我们也都讨论过，美国早就提到过，所谓惩罚措施也是这个样子的。那怎么惩罚呢？其中关税本身 就是一个重要的惩罚手段。
嗯，
那如果美国认为你中方违反了承诺，那么他们就可以重新启动关税，重新增加关税，或者是用所谓这个旋转木马的这种方式，因为本来你是在这个产品上增加关税，那么下次他就用把这个增加关税呢换到另外的产品上，所以这就是旋转木马。所以回征关税的就是说，本来都说好了的，你贸易战都停打了，都签订协议了，那么本来加征的关税就取消了。如果发现你有违反承诺的情况，他就把原来已经宣布取消的这个关税又重新再重新加征，那就采取这么一些手段。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交织在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上。
嗯，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机制，中方是一直强烈反对的，一直强烈反对呢。要有一个强制性的监督执行机制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最近呢，好像似乎中国也反映出一定的灵活性。一直参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呢，他在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机制，但是它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一机制呢，对美国发起挑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认为这是中方的让步呢？还是中方的挑战呢？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让步，这个可能是一种拖延战略，或者也包括一种这个就是说了一个活话，就是你要是在我不满意了，咱们再重新开打。那等于现在谈了这么半天，如果说谈最后谈成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主要因为这次中美贸易战是因为中国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或者说算是有过错吧，那么所以美国才要求监督。但是现在中国说我要跟你平等我要双向就是说我要抓住你的辫子，我也可以把前头的推翻了，咱们再重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谈判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
嗯，
所以但是为什么中方在这个时候又找这个名堂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个原来原定在这个三月，就是人大中国两会开幕前这个期限，对中共是比较有这个压力的。但是呢，这个川普总统我觉得可能有些失策，他自己把这个期限给放宽了。
嗯，
那么让中共顺利的开完了两会，这一开完两会形势就不太一样了。
嗯，
就是说起码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讲，他又缓了一把，那么这缓了这一把，当然可能川普认为我还有办法治理。但是从中共来讲，他这种以拖代变的这种策略是一个已经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策略，他也在等待美国内部的一些变化，包括民主党的压力，包括通俄门的事件，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波音飞机的空难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使中国进一步的拖延这个谈判。
嗯，
那当然，这个拖延这谈判，现在起码就是川普本来说要加的税，现在没加。那然后呢，中国又赢得了时间，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方面啊，中共方面，现在像王受文这种腔调，就是在反过来又在讲条件了。
嗯，
就是说你要是抵押我过分，那咱们咱们就对等以后。也我要想自己的船，咱们就推倒重来。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川普总统可能这个没考虑周全。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首先是 Blue Sky B， 他说习用谈判拖住特朗普，达到不加25%税的目的，当然他希望拖得越长越好。特朗普怕谈判中断无果，显得他呢无能，又没有办法压服习，对习的拖延他是没有办法的。另外福达 福达，他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不满还是他人的多疑，特席会都不应该再次进行，因为中共大陆的经济再好也好不到老百姓身上，因生活医疗走上绝路的在大陆比比皆是，若真的为大陆百姓好，就应该让世界上爱好民主和自由的人们拉起手来，直接给予中共中共国制裁就好，只有对中共严重的经济制裁才会让中共这个呆霸王胆怯。另外 Western One 他说无论怎么说，川普政府取消了增税期限已经输了，至少已经输了一局，中国的策略很明显，就是一个字拖，所以他不断地放出已有进展的诱饵，让川普既不能放弃谈判也不能加税，拖到美国国内局势生变，川普地位发生变化，很遗憾这一点正在发生。我们就来谈谈川普，特朗普啊，我们谈谈特朗普这个人。特朗普本人呢，他对贸易战的态度一直呢，是美国及西方媒体关注的一个话题。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众多联邦这个国会的议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特朗普好像正在松动先前在贸易问题上的这个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感到担忧。许多美国和西方媒体毫不讳言，称特朗普他急于与中国达成个协议。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政府内部的这样一个分歧？特朗普是不是在松动立场，急于与北京妥协呢？
其实刚才我已经谈到，因为美国打贸易战，他指望中国方面会做出让步啊，但是中国是个专制的政府，他可以把打贸易战造成的损失轻易的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现在又缺少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做改变的这么一种能力啊。那么照此说来呢，就是尽管打贸易战，中国经济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中国政府，特别是独裁者本人，他很扛得住，他就是不改，你拿他没有办法啊。那么这里呢，就实际上是美国大贸呢，实际上就寄希望中共内部发生权力斗争啊。那么使中国内部的一些更倾向于改革的那一派能够借贸易战这种机会向当局施加压力，倒逼中共当局做改革。也就是说美国这方面押宝，实际上因为双方打贸易战，双方都押宝在对方后院失火，那么对美国这个开放社会来说，所谓后院失火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受利益受到损害的一些民众啊，一些群体啊，可能就会反对，他们就可能投反对票，另外你的国会里头你的反对党可能就会不同意，另外这个商界华尔街可能另外还有你的股市等等都会出现问题，那么因此呢，就是打贸易战对美国方面可能会引出哪些不利的后果，从而影响你最高层的这个决策，这个对于一个开放社会而言是比较清楚的。而对于像中国这么个专制社会来说，你不管别的出了多少问题，他最后他一定要转化成一种对最高当局的压力，才可能使最高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那么这个保呢，就不可避免的，从美国来说，他就把这个保就不可避免的压在中共内部的那些所谓改革派头上，希望他们能够借助这种机会来向当局施加压力。而我们也知道呢，现在中共内部的这些改革派确实他们也很欢迎美国打贸易战，他们很希望贸易战打得越大越好，打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倒逼习近平做改革。应该说在过去这一年多所以习近平的这个很多地方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那么确确实实就是贸易战引起的，就是由于有贸易战使中国内部的改革派借此机会那够在内部向习近平施加压力，造成了这么一种目前这个现状。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内部这些改革派到底有多大力量，他们是不是还能够迫使习近平做更多的让步，这点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说而你美国方面在打贸易战如果旷日持久，对你这方造成了一些损害一些代价，这个是越来它会随着时间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他也有个美国他也必须得考虑这么一个问题，他基本上是状态是这么个状态。从特朗普来说呢，他当然也希望这个见好就收，第一他确实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中国方面确实已经做出了若干让步，所以现在他就可以宣布胜利。 那么一旦宣布胜利，贸易战结束，那同时也就意味着呢，由于打贸易战，这个它使美国方面遭受到一些经济损失，就可以告一段落，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对美国经济的损害，就可以稳住它的票源，所以对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再说呢，特朗普知道他那个位置上，他也难免会担心这个夜长梦多，会发生点什么意外的事件呢？比如说像那波音这个事件，就是很意外的事件。它到底会对贸易战产生多少影响？对美国来说是正面影响多还是负面影响多？这些都是你事先根本是估计不到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特朗普他当然有这么一种愿望，希望能够早一点就是达成一种协议。这也就是国会啊其他人呢表示担心。不过国会他们的议员呢表示担心，我想这里呢，其实他更多的表明了他们在贸易战上的一种强硬态度。那么这一点对特朗普其实是有利的。如果你想议会那些人都显得比你特朗普还着急，要求你赶快去达成协议，那就是让的中方就觉得他就有底气了，知道你特朗普扛不住了啊。现在是议会表示的呢，朝这个民主党共和党都共同在打贸易战这个问题上都和总统是一致的，甚至表现得出比总统还更强硬，这个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在谈判中的地位，加强他的地位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再说呢，我看了很多议员的讲话，他们也说呢，他们对很多谈判的细节不是很了解，这个也是所以也说他们的这些担心呢，那个特朗普未必没有考虑到，因为特朗普他毕竟是主事人，他会考虑的更具体更详细一些，所以特朗普的一些考虑未必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特朗普也并不至于像这些议员担心的那么着急去达成一种协议，达成一种妥协。你看他最近他这些谈话也都是把这个最后达成协议的这个时间一拖再拖，那可见呢，特朗普还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希望能够延长打贸易战的时间，从而迫使中国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
好的，那么谈谈让步这个问题。美国呢坚持贸易战的终结不仅要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还要压迫中国呢同意实行结构性改革。刚才胡先生讲的包括建立阻止这个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这个补贴等等。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就目前种种迹象来看，您觉得在结构性改革这个关键问题上呢，习近平的让步大还是特朗普的让步大呢？
这个结构性改革啊，我们先分析这个结构性改革，我觉得可能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存亡，以及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的这个权力和地位。所以这个结构性改革动作如果大了，有可能中共建立的这一套这个独裁体制就没法维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选择保政权还是选择这个减轻贸易压力啊，修复中美关系啊，那当然是选择保政权。所以由此来看，我认为就是中方的领导人他是把保住中共政权和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我觉得可能是形式上会有让步，而且现在看呢，可能双方这个纠结的这个焦点也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呢实质性的让步是很难说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达成的只不过是一个文本上的，说是有进展了，有实质性进展了。这文本的这东西，在中国的这个政治里头，是最不靠谱的东西。中共发布了多少文本，多少这个宣言，多少信誓旦旦的许诺，最后都没承诺，所以这个中共在这方面的信用是最差的。那你要说这个，我们老说这个修昔底德陷阱，那其实这个塔西佗陷阱对中共来讲，它是掉在里头出不来的。所以呢，你也不能指望，这个中共签了这个协议，它就能够执行这个协议，不折不扣的执行。 如果他真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到当初签了这个 WTO 的协议，为什么中美贸易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现在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就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共是不遵守协议的。所以呢，我觉得因为对协议用不着抱太大的期待。
嗯。
那么在结构性改革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我觉得我对中共能够履行协议也不抱任何的没有信，起码是没有信任感。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双方都有让步，
嗯，
也可能那个从文本上的让步会这个比较大，但是呢，不等于有实质性的什么改变，
嗯，
这个因为中共首先第一，他可以把这些个文本或者结构上性的改变所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他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第二呢，他可以用各种办法来不遵守这个文本，这个都是被以往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太期待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刚才我们谈的是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许多观察人士都看到呢，在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上呢，美中的较量一直是相当相当这个难的，相当相当这个较量的相当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非常非常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刚才张先生呢，他已经谈到这个结构性改革标志着中共政权生死存亡这样一个问题，因此习近平说得很明确，该改的改，不该改的我们坚决不改。那么有观察人士认为，是不是美国现在呢，也看出你逼迫中共在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上做彻底的让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结构性改革包括那三个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中共可以勉强接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强制这个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共提的不多，做出的承诺也不多。第三个问题，国家补贴免谈，那是属于中共的产业政策，中共根本理都不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观察人看出呢，美国是不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难度，所以呢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呢，或者说放弃再提这些问题，至少是最后一个问题，国家产业政策问题，就是补贴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请问胡先生。
当然，其实打贸易战一开始，美国就估计到，他可能打出最大效果是什么效果？因此，你看一开始他有些问题他就没提出来，
嗯，
比如在中国对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改进，他就只字不提。包括互联网，包括通讯的这个自由化，按说这个 WTO 都是有规定的，按理说你在打贸易战中是可以提出来的。
嗯，
那所以就前那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华裔学者，不是还专门写文章谈到，你就是说责备批评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呢？啊，这个是很重要啊。那显得特朗普政府就很清楚，他知道这一条你中国政府不可能答应嘛，啊，所以他就干脆就不提。也就是说，这次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要求，他认为理论上中国政府都是可能接受的。真正他认为不可能接受，他就提都没有提了。但是在这可能接受呢，你说起来呢，中国方面确确实实好像也都接受了，包括政府补贴。你看不像他关于中国制造2025，他提都不提了啊，而他这个他就回避这个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它的更大的难度呢，也还在于就是你缺少一个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至少从理论上、从口头上，中国政府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在默认这个问题，而不是所谓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就这么干，他倒没这么，他没敢这么说。问题就是你缺少这个，在这个问题国政府补贴上，你很难制定出一个像样的这么一个协定，能够起效果，就是能够起作用，而且能够监察、能够监督的这么一种东西出来了。麻烦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正因为我刚才谈到，就是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是考虑到对方的可接受性，从而提出一些相应的条件啊。但是我们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我们以前都谈到过，但就这点而言，特朗普政府都不可能完全达到他的目的啊。 那么这个实际上你这个中国这个社会这种情况，它本身的这个专制社会本身决定的，而所谓内部的改革派呢，它能够向习近平施加的压力又相当有限。所以使得你这个习近平他不既然做这么一些相应的改革，尽管对中国的经济本身是有利的，但是对于特权者、对于利益集团、对于习近平本人是不利的。那么因此他就在这个问题他就不倾向于怎么改革。
好的，
所以这个我估计的个基本情况呢，就是川普这场贸易战，他已经取得了小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大胜利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中等胜利方面呢，应该说现在还是取得了还是有相当的进展。
好的，那么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川普和这个习双方可能都不愿意在这个尽快的见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双方都有点怕谈崩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导致这个俩人的峰会会继续往下拖下去。而这种拖下去呢，到底对谁有利，现在还有很多的未定之数。我们现在还不可能马上就说一定是对哪一方有利，就这中间的变数还挺多，所以我是建议继续观察。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张先生刚才说的特西签约峰会一拖再拖这样一个问题。有媒体就认为呢，说美国方面的要求还没有得到全面满足，因此呢，就正如特朗普所说，他不急，但更多的人认为呢，应该是习近平犹豫不决，他既怕到美国签约不是正式的国际访问啊，不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而丢了面子，更怕呢特朗普特立独行，他怕重蹈呢金正恩在河内的那样一个覆辙。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分析这个特西峰会一再生变，问题究竟是在哪一方呢？
我想问题在于特和习双方都担心他们的峰会如果不成功会对他们本人这个造成相当大的损失那相比之下，当然你可以说习近平他的更担心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习近平他好像就更输不起。那说起来这两方的权力，特朗普是个民选总统，他的权力有很大的限制，但是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的权力是相当稳固的哪怕你别的地方有那么多人在批评他，在反对他甚至议会很多国会很多人原来还说要弹劾他，但是只要在他的任期之内他可以照，特别在这个外交的这个总统的他的特权范围，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完全可以坚持他的做法，所以这点是说他并不担心。他在就此而言呢，他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权力要远比习近平更巩固。而习近平尽管理论上享有的权力的那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他实际上权力，他很怕内部对他的这个反对，他就经不起内部的这种反对。特朗普，哪怕你们全都要反对我，只要在我的任期之内，我就还是总统。而习近平呢，他必须得靠他的强力压住所有内部的不同声音。一旦内部的不同声音他爆发出来了，你压不住了，那你明天就垮台。另外，再鉴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树敌无数，弄得他更输不起。他一旦下台之后，那对他就是个灭顶之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习近平固然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似乎权力很大，要比特朗普权力大得多，但是他相比之下他更输不起。如果特西峰会流产，遇到像河内这个那种个特金会那种局面，那当然对习近平大相当不利，所以他一定会要求下次的峰会，除非事先什么时候都谈好了、谈妥了，到去无非就是走个形式、走个过场，否则他就不会参加这样的峰会。但特朗普呢，他对这个峰会他也不会急于开峰会，因为就像上次特金这个峰会一样。虽然他拂袖而去，让习近平、金正恩很尴尬，但是他本身因为这次会议的流产，也还是受到内部的很多批评。人们都是说，对，那你不签协议，总比签一个坏协议好。所以对他拂袖而去这个动作表示肯定。但是这里也还要责备 说既然你都没准备好，你干嘛去开这个峰会本身呢？你开这会本身就说明你没有考虑成熟嘛。所以其实在这件事上，特朗普本身也是受到批评的。因此在未来的特席峰会上，特朗普不希望有这种批评，所以他还是希望如果能开就一定能开成。另外呢，关于未来这个特席峰会呢，特朗普的考虑也和习近平不太一样。习近平肯定是希望一个到那个会上大家就签字就算完事啊，而特朗普是希望呢能够基本上达成协议，但是还留这么几句话，因此给他在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再提出来。也就是特朗普还希望在面对两个首脑面对面的这个过程中间，在最后再施加一点压力，利用他的谈判的经验施加一点影响，让中国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但中国显然恐怕不愿意，习近平肯定不愿意这个样子。习近平愿意一切都谈好了之后再开这个峰会。这么看起来呢，所以在短期之内召开峰会的机会可能就不太大，但是他也不会拖太长。因为这个贸易战拖太长了对双方都不利。在就这点而言呢，我觉得在不短的在比较近的未来，特席会召这个举行达成主席，这种可能性还是完全存在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河内不欢而散啊，不欢而散这一件事呢，给北京很大的震动，也给习近平很大的压力。但是中国毕竟呢，它不是朝鲜，习近平也不是金正恩，美中关系更不是美朝关系所能比拟的。因此呢，美国大多数舆论呢都不认为特朗普一旦他决定签约会因意外原因扫习近平的面子。但是中国许多舆论呢似乎不可掉以似乎都认为呢不可掉以轻心，因为特朗普被许多中国媒体形容为呢是特不靠谱。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国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不久前我看这个美国有一位这个著名的好像是企业家吧，他也谈到一些过去跟特朗普打交道的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在经商的时候经常在最后时刻加码提出条件或对方这个接受。所以呢，他说这个其实这个在纽约这个大家很就是商界这些人都不愿意跟特朗普这样的人打交道。那么这个也就说明可能这个特朗普在谈判技巧上有他的独到之处，他也很难缠。那我也看到中国也有人总结，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谈判策略，从他以往的这个商业的履历上啊，总结特朗普的这些谈判经验居然总结了13条之多。但其中也包括这些，就比如刚才我讲的这种切香肠的办法啊，等等等等，他一步步来，然后呢到最后再加码。那这套东西呢确实是中方比较怕的。为什么比较怕呢？因为如果是这个双方现在说的你意中的这个双方啊，他是在美国这个会面，那么这个按这个传统来讲，按惯例来讲，这个主场外交就在美国，那这种情况对于客人来讲是不太有利的，因为你不远万里跑过去，然后呢你在人家的地盘上这个谈判，就跟这个参加国际比赛是一个道理，就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这个你自己心里头就不是很有底。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对方比如川普这样的谈判老手突然又给你加什么压的话，那当然这个从中方的领导人来讲就会觉得很难受，那他输不起。因为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就是不要面子活受罪。那美国他是授权是清楚的，总统的职权是清楚的，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就是这个是一个面子社会，那这个输不起的面子，哪怕暗中输了里子都不要紧，但是这面子不能输。这一输呢回来就没法这个当领导，这就不好做人了。 在体制内这么多人虎视眈眈的，然后你铩羽而归的话，那不是凯旋，是被人宰了一刀。那这个事情真的，这个我觉得对这个中方的领导人来讲，伤害很大呀。这个自尊心的伤害，这个也心理的这种创伤都很大，所以呢，他输不起。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这个美国应该说是按程序来，或者说呢按这个两党的共识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这个事情呢他是说得清楚的，他是透亮的。但中共这个不同啊，他本身的合法性就是一个成问题。你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啊，你出了错啊，那么党内要可能有人会挑战你，然后老百姓可能也会有议论，然后你这个本身的合法性的不足，它就会影响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权力和地位。
嗯，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就是双方的实力的对比是不对等的啊，不对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想这个中方这个现在这种态势，就是急于想达成协议，但是又不能丢面子，然后呢又不敢这个在此时此刻，因为有这个金正恩这个先例，不敢马上去跟这个对方的对手当面锣对面鼓来 PK。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态。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时间不多了啊，我抓紧时间再念两段网评吧。这个首先是 A 令刘，他说中国经济变差，官方会把原因归咎于美国而呼吁老百姓勒紧裤带团结一致对外，而美国经济变差，民众会把矛头对向总统而令其地位不保，这就是中共的牌。阮伟成他说必须把美国打疼，美国才会真正反击，这是民主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美国只有纳瓦罗认为美国被中共打痛打伤了，但大部分美国人没有这种认识。 Lucky Cat 赵他说贸易战时间越长对美国越有利，中国改革容易实施难，监督更难，时间越长对于美国权衡日后对中国的监督和实施的方法留有更长的考虑时间。Dom Free 他说短期来看为了美国的利益，只要获利够多，川普总统会妥协，长期来看呢，中共的空间必然压制美国的获利空间，同样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热战在所难免，中美必有一战。我们现在呢实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呢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呢请教两位嘉宾了。那么我也想请两位嘉宾做一个结论，简短的结论，就是综合我们上面谈的这些问题，您看二位看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最有可能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请两位嘉宾各自做一个半分钟的这样一个结论好吗？胡先生，
我认为这个在现在已经特席一峰会已经都推到六月份去了，因此在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我以为在今年之内双方达成一种协议的仍然很有可能就在今年之内达成协议。
好的，那么张先生。
我觉得会妥协，但是那个妥协以后达成的协议能不能够履行，能不能够受到真正的监督，这是很成问题的。
好，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我们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这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成都七中这个毒午餐呢是家长造假，这是中国式公共事件的一个必然结局嘛。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